随机波动，随机波动，我好像上次听了一集，讲女性感情还是什么，对，聊的内容其实还挺严肃的，绝对不是瞎说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诗野。
那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艺术家曹斐老师，曹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曹斐。
然后还有两位新朋友，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Hi everyone，My name is 任科，对，我是任科。
大家好，我是阿茂，
电台长。
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请来了五条人的任科和阿茂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曹老师是我强烈要求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为了能够让我作为主持人的负担轻松一些，就是不需要独自面对任科。曹老师也跟五条人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他们今年一起合作了五条人的演唱会大时代歌厅，然后曹老师为这个项目担任的是艺术导演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聊一下这个演唱会，以及你们里面有很多的创意，很多的设计，然后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最寒冷的一天，首先我们就要从三位的一个渊源聊一下，因为三位都曾经一起生活在广州，然后也处在一个同一个艺术社群里吧。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先分享一下你们过去曾经可能无数次错过但是又很接近的一些共同的经验。
其实曹老师呢名字呢是我们很多年前就听过了，只是后来呢曹老师呢叫什么气广来北是吧，北京是吧，
气广来北这个词这个成语是你自己造的吗？
是的。之后呢我们也是刚好去广州了嘛，但是在艺术圈里面呢但一直
去风来广，
对啊，去风来广没错。 OK， 是当时比如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有陈彤老师啊，还有刘庆元老师他们呢，
胡向前
啊，胡向前还有他们，就是他们都是广美的嘛，
嗯，
所以就其实一直都在听曹斐，曹斐这个名字，那就从来没见过，真没见过，在广州，
像个幽灵一样
啊，
对，这样子
直接错过了，因为
完全真的是
我去北京的时候，你们是来广州不久是吧？
对，
我觉得应该从2008年开始吧，因为当时我们搬到广州大学城那个南亭村，对，在那里弄了一个唱片店，
对，
算是跟那个美术学院的一些老师还有学生有一些怎么说呢合作，
对啊，你看我2006年走的嘛，就完美错过，
对，你看就完全错过了。
我今天来就是作为广州代表，就是我
作为我们播客的广州代表，
我是半个广州人，我也是2001年从内蒙古到了广州，因为我的高中其实就是在石牌村的附近，就在暨南大学的对面，然后我就记得当时的广州的状况，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当时我刚去的时候广州有那个禁摩令，因为我们家当时刚去的时候是在一个城中村的附近，然后我妈妈有一次去买菜的时候她的项链就直接被一个开着摩的的人给拽走了，
飞地打，
对，就那个时候很其实很猖狂嘛，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年刚去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禁摩令，然后可能在之后的几年这个摩托车才慢慢的变少了。对，第二个就是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天桥上就是会有人跟在一个人的后面拿一个这么长的大概几十厘米的那个镊子夹前面那个人的钱包，
我也看到过，以前在公交车就是他的手你就弄了一件衣服这样套边的，
对，然后就是这个画面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当时很多人其实都看到但是没有人敢阻止他，我就觉得那好像反映了当年广州一个很野生的这种状况吧。而且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去，我当时就是觉得对那个握手楼就是它的楼间距其实非常近嘛，尤其是在城中村里面，然后就也想问问你们对当时的广州有什么印象。
对，我当时是做了一些阻止活动我记得你刚才说到那些犯罪活动嘛，我们当时在一个记得是黄埔大道一个隧道，我们在那里卖唱，然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人跑过来，
嗯，
有个男的匆匆忙忙跑过去，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唱歌嘛。接着又追了一个女的，就是说前面抢了他包嘛，
哦，
我马上把吉他放了，冲上去。但是他那个人跑得很快，跑到那个隧道口了，我们已经快冲上去了。这个时候他拿刀对着我们，
哦，
然后当时具体情况忘了，反正有一段距离，
嗯，
反正就没追上。对，这是，但是我们当时是渴望追上，跟他搏斗一下的，确实就没做到。后来很多年后，关于这个追捕活动，在我们刚冒去那个巴西圣保罗，在那里演出的时候，第一天就被人偷手机了，跟当年2002年、2003年，哎，对，抢差不多，哎，他也像飞车党一样，但是他骑单车。
哪年去的巴西啊？
2018年，跟当时的2002年、2003年，就是那个飞地党的模式很像，就几个人在看你拍照的时候，手机拍照的时候，直接把手机一抢，然后就踩单车跑了，
嗯。
那个时候是我跑得最快的，我在拉美的街道上狂奔，真的跑得很快，跑了忘了我的目的，忘了我的初心。我记得穿过那个大教堂，崩到一个三叉路口，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巴西人，跟我说那边，大概知道，我又往那边跑，但是后面跑，意识到我是在追一个抢手机的，
就是，跑
对，
想起来了，是吧？
想起来，我还幸亏我没追到。
回到广州的主题上
，OK， 回到广州的主题上，就那把刀嘛，对啊，可能是那把刀阻止了我。那天晚上阿茂还出现了。你记不记得
什么？我肯定
你踹了一脚，你在隧道口。我想起来了，我跟兔子在那个隧道里面，而且我们不知道他冒从那个隧道来的，很巧。你还记得吗？是那天吧？
刚才一会巴西，一会现在又回到这个一踹一脚，
曹老师把他拉回广州了。
那我蒙太奇了是吧？
对，
我坐飞的啊，打那个摩的是90年代初就有了，所以他已经有10多年这样的。那个坐摩的的历史一般都是在地铁站口嘛，那么后来特别是去了城中村这种地方，你是只有交通工具，其实就是摩的嘛，
摩的，对，
2-3块钱，2-3块钱，其实很危险。第一个就是说在城乡结合部里面，你很容易我就摔倒过下来，
哦，
那时候我经常要去郊区，哦，所以那个是一个印象。再就是他说那个打砸抢太多了，所以我去年去巴西，我去看那个小红书攻略，我以前去过，10多年前去过，那么太久没去，我就看啊，不要去这儿，不要去那儿，然后一定怎么样。后来我回来，我觉得没事啊，挺安全呀。后来我在想，我在广州待过的人，我怎么会怕巴西呢？
对，
因为以前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就迁徙，90年代末，我就知道。我就教我的闺蜜，我说走路要3步1回头，然后呢看到有反光的玻璃跟镜子呢就多看几眼，看看身后有什么东西。对，因为你生存是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都市里面，但是像那个 Rim Koolhaas 就说就像哪怕是珠三角这么乱的地方，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那你在那成长的，你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其实你反而会很安全的在里面去，
你有一些应对措施。其实我你说走3步1回头的，我是后面是被人抢劫之后才有这个意思，我至今都不舒服有人走在后面，就是那次抢劫对我造成的影响。应该就2004年，当时我记得去看了一场演出，那个演出是谁的？是木马还是忘了？我们一起去看，
应该不是，
忘了。反正就一个地下摇滚在售楼吧，演完了，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公交车了，我们又不可能打车吧，对吧？以我们的身份，那个时候打车是很贵的。后来坐那种野鸡公交，
野鸡公交是什么？
我给他取了名字叫野鸡公交，
其实还是公交是吧？
对，但是
郊区的公交
不是，它就不是那个
夜间的，
不是正规运营，
不是正规运营，对，私人的。
是小中巴吗？
小中巴，
对对对，
中巴。
但是不，他的收费方式跟夜车一样，
就有个人挂个包在胸前，然后在那个巴士门口。
他是违法的，其实，也不叫违法，就他当时因为到了晚上，他没有夜班车了，夜班车之后就只有这种野鸡公交，就坐那个野鸡公交到了那个岗顶，斯大基大的前一个站，
哦，
然后我就从那里走回。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华师有个什么田，实验田那里，
嗯，
就是跟那个华农交界的时间点，主要是我一边哼着歌，然后一边小跳着往那个西门走，结果后面被人踹了一脚，非常就是几个，两辆摩托车停在旁边，然后下来大概有个4-5个人，
就看不顺眼，
不是看不顺眼，就是抢劫，
打了还抢劫啊？
对，但是他那种抢劫风格呢，估计跟那种传统的飞车党那种只要钱的还不一样。我觉得是几个混混顺便也打一下，也抢一下，
练一下手喽，
练练手。他一脚踹过来的时候，我去倒地，我第一反应是打错人，点错线。我们的粤语说点错线嘛。
对，
我赶紧翻过头来说，看清楚。结果打得更厉害，
打的就是
后面我意识到抢我的钱嘛，哇，才放心了，不就是抢劫嘛，我身上有几个钱了，我就拿去嘛，钱包也拿出来，
钱太少不打得更厉害。
不，最搞笑的是在后面，他拿了手机之后，我那时候已经被打了好几拳，踢了几脚了，我那时候意识到手机不重要，但是手机的灵魂，那张手机卡比较重要。我就跟其中一个人，你把那个手机卡拔还给我。然后这个时候他其中一个人拿我手机，他真的在拔卡要还给我。他拔卡还给我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团伙有个头拿着那个摩托车的那个锁拿过来，直接拿我脑门一敲。还敲之前呢说了一句，就说你还要什么。那一敲之后我就失去意识了，我看到了我人生中非常动画片的一面，就是那个冒金星，动画片是真的，真的那个唐老鸭是真的，一撞，
所以是那种 U 型锁吗
？U 型锁很重，很狠，而且他敲的位置我记得还是在这个位置。
天哪！
就是天庭盖再往上两厘米，直接一敲，哐一
出血了吗？
肿起来，晕就晕倒。
接下来呢，就接到一个保安的电话我。我接到一个电话，我谁呀、啊？这个时候，他说你那朋友让我给你打电话的，他说他被打劫了，哇靠！我直接冲过去，他是当时只记得我的电话的，因为什么都没了。你当时是记得我电话的，你通过一个保安打给我，打我陌生电话。
你是他的紧急联系人。
对啊，去把他接去那个暨大中山三院那里，就去拍了个片了。
对。就是西安市在路上呢，钱包也就几十块钱，一个手机当时也就两三百，估计被抢了。后面被医院抢了才恐怖啊，拍了个 CD 五百多，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倾家荡产了。
好像
有没有后遗症啊？
好像那个
钱后遗症有，
那个钱还是我先垫的吧，你后来才还我的。哎呀，什么你还倾家荡产，就什么钱都没有那种。
那时广州还可以开摩托车，我们喜欢出去兜风，你静静地搂着我的腰，摩托车飞过石牌桥。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和你们之前在潮汕在海丰的经历是差不多的吗？还是说有所区别的？就是当你们从这个海丰然后到广州的时候，会觉得在城市气质上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因为当时呢，海丰对于外面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海陆丰。但是广州呢，因为当时比如那种你刚才说的飞车党，特别是火车站那边各种各样的小偷，他确实就是我们也听说很多。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作品，一个演出就用了黄晓鹏的作品，就是飞车党，就一群飞车党在抢一个人，就像猎狗一样。他我觉得那种抢劫很搞笑，他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海丰你听说的抢劫不是这个概念。我在说啥了？
其实一样的，其实一样，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在广东沿海地区啊，其实都差不多。阿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海丰其实也很严重，就你妇女，就女孩子啊，
哦，
首饰你完全、
哦、对，
对你首饰、手链、金戒指什么你都不敢戴，
哦、
包你也不敢背的、
嗯，
其实也是摩托车抢劫。
而且发展到什么？发展到就是大家不敢带包啊，就用塑料袋装钱之类的，
对，
结果这时候就出现了，比如有人拿一沓塑料袋要去装垃圾要去扔，结果又被人抢走了，就那个，我还亲眼看了别人抢那个垃圾袋。
嗯，那曹老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就是其实你也是 学院背景出身的，然后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长大的，你对那个城市气质，比如说到了可能90年代2000年之后那种变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比如说广州美术学院，它原来就是在河南嘛，就是河北，就是比较多的老城区，那么河南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更为偏远，所以广州美术学院包括中山大学，他们当时选址就选在就是比较偏远的广州的郊区这个概念。所以当时我记得广州美术学院选址的时候，广美这一带是一个乱葬岗，像我小时候我姐姐
那块地啊，
对啊，整块地，就很多墓地，包括我们在那个校园里面当时铺的那些小路都是墓碑，就我们就踩着那就走过去的。包括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她更小的时候，我们出生她就去那个美院玩，经常会捡那两个骨头回来，就她不知道什么她就拿来敲，就是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地方。所以等我成长的时候，我不是78年出生嘛，就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开端，紧接着就是很集中的爆发的整个城市化的一个变迁。我的印象是90年代初，就是比如我上学的路上我要去读中学，本来就是田的，但可能一两年期间这个田就没有人耕种，然后慢慢就变成楼房，大量的这样。所以就其实可以在他们的一些歌词里面看到，虽然他们歌词写的是在2000年后写的，但是是吻合了整个珠三角的这个城中村，包括像三元里啊、石牌村啊，这种美学，就是城市变迁的这种美学。
对，我还有一个感兴趣，就是你们作为创作者视角的变化，就是因为任科和阿茂其实我们刚刚说是从海丰到广州，然后现在也来北京，然后曹老师是从广州到北京，第一层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珠三角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地理区域吧，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在广东境内是否存在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以及现在可能所谓北上之后，如果北京是作为一个中心的话，它和南方好像又形成了一个中心和边缘的位置，我不知道你们在位置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创作者对这个有感知吗？
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当时在海丰，但是在海丰比如阿茂他们或者听到当时几个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从广州带回去一些东西，比如打口唱片也好，或者就是说关于曹飞老师啊，或者博或是陈彤他们的一些资讯，就感觉这个是从一个中心带回来的，或者我们说广东的中心。那其实我去到海丰的县城跟阿茂他们待在海丰，就是我们曾经搞过一个音乐会的，那也是海丰的中心。比如我住的是其实是杰森，是一个海丰的边缘，一个海边，就是这个中心它不断的在根据你的感受，根据你接触的东西它不断在变。那到了广州的时候，人家会说哎，摇滚乐在北京，也确实当年很多重要的摇滚乐确实发生在北京吧。然后还有就是说MIDI 学校啊，也在北京，他会经常听说一些北京的消息。但是我们刚冒在广州摆摊卖打口唱片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顾客，长头发蹲下来问我们打口唱片，说了一个正宗的北京口音，我刚冒哈，北京来的，哎呀一下，我还记得当时除了王茂，还有另外一个同伴，他也很喜欢，不很向往所谓的这个中心啊，加上引号中心概念。所以呢他是海丰人，他当时也就想练那个北京话，他练得很极端，他几乎把那个舌头全部真的他是最奇葩的，对吧，全部讲。其实阿茂呢有一段时间他也普通话讲得有点受这个朋友的影响，也把他没有一直夯上去，夯了80%。对，确实，当然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比如听那些歌嘛，中国摇滚，你会觉得哎，这个要发音准确一点。但后面放弃了，放弃当然跟广州的这些艺术氛围有关系。比如像陈彤，他其实他的理解，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包括黄小鹏啊那些，就身边的朋友，就是他对那个中国摇滚的理解，比如对那个北方，他认为那些歌词，比如我们说的关于理想啊，或者关于那个就很大，就是一些悬浮的东西。那一些贴切生活的，比如他认为在南方我们或者说有生活气啊，或者怎样，当然我也不认为北方没有啊，北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只是从我们是单纯从歌词方面 所以慢慢的我刚刚在创作歌词的时候，那个方向就不再是比如以中心的这个概念，可能就是以去、我说去中心化也好，或者就是说没有这个想法，就不 care 这个中心了，就是飘在空中的 那股思想我们捕捉不到，我们只能捕捉在很具体的细节。
刚才仁科说是一个摇滚乐，他在北京，他首都，那让你就觉得哇，这个很酷，很怎么样？当然，就慢慢发现你内心的感受是反而是周边的，或者是你对你生活的地方的。因为后来我们也特别喜欢一个叫王磊的一个音乐人，就那个太棒了。他是属于我是觉得是野性十足的那种那股劲的，就反而我是那个时候是反而喜欢这些，包括主要诅咒他们。那股劲的东西，
王磊是四川的，
四川的，
然后在那个
广州嘛，
广州大道那个不插电酒吧，
对，不插电酒吧嘛。而且他歌词包括他写的东西，也是一些比较城中村的，也有他包括有写了一首，
就是他跟中心不一样，就王磊的那个东西与中心无关。就我们说非要说有个中心概念的话，那个年代确实有，但他的不是。但后面的慢慢的，你从北方的一些摇滚乐或者一些独立音乐里面也听到了一些不是中心的这个过程。举个例子，比如像汪小丽的早期的那个走过来走过去那张专辑，还有
小河
的，当然还有很多哈，就是对吧，吴吞的舌头的虎妈个的，听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心嘛。但他们肯定也是从各种各样的边缘来到了这个，比如北方北京，来到一个中心的场域，然后做它独特的东西。
嗯，
我以前刚刚做当代艺术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当代艺术前辈的太大的影响，然后反而是把我拽进了这个当代艺术领域，才知道哦，北方，就是做得很狠，是吧？然后这个南方，就像刚才他们说的，比较接地气，就比如像郑国谷啊，是吧？王小鹏啊，杨勇啊等等，在广东的艺术家其实是很接地气的作品。那么我自己的东西也是这么长出来的，就包括我拍阿明啊，就是这个民间，就是对对对，这种民间里面的传奇人物等等。但是我的作品的这个生长，或者我的自己的这个轨迹，艺术发展的轨迹，它有点奇怪，就一下子跳到国际上，就没有就跳过了北京的这个中心，它直接从广州去到欧洲或者去到美国，所以就没有了这个所谓对比的中心，所以让我忽略了以北方为中心作为比较。当然会有人这样问我，哎，南北什么感受啊？我只能说像你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我要对抗的中心。但是当时我会觉得艺术圈他们有一种是要拉开这个距离，特别像大卫像啊等等的创作，我要保持我自己独特，广东快车，我保持我独特的南方语言性啊，其实要对抗这样的一个以北方为主的中心，或者说长江以北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我要保持我的语言的独特性等等等等。现在看来，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中心的感觉是最好的，因为你可以把自己作为中心，你所有的附近性啊，你参考了，你创作就是一个中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中心的感觉，就是你现在也成为了自己是一个小漩涡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岛屿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再重新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对比的语境是在中国这个范畴之内，比如说北京是中心，可能南方就是相对边缘的，但是其实广东它因为离香港很近，它其实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它如果在一个世界的图景上，它又是某种其实更先进的或者说开放更早的一个位置，就有点像刚刚曹老师说的，说你的作品其实是通过比如说威尼斯双年展这种国际上面的这种艺术的体系开始进入艺术圈的视野的，对吧？然后我也想问仁科和阿茂，你们肯定也受到很多比如说西方的摇滚乐，西方的小说，西方的文艺的影响，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再重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没去广州之前，我因为我是工艺美术的，我有很多同学他考上美院了，他给我带来一些信息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跟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北方的中心不一样，比如我们到了广州，当代艺术那个像陈老师做那个，他因为做了很多展览，包括早期做过曹老师的展览，就是从那里，当时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 Park 十九是吧？Park 十九，我们当时一过去，我那些朋友就带我去了，等于就说那个广州就是 他带我去的一个中心，
嗯，
而且是艺术中心。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还有那个木马乐队，还有不一定啊，他们在那里演出，就那个 Love 345，对吧，有一些影响吧。比如从新小说来说的话，哎，比如陈老师出的那个法国新小说，
嗯，
他就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那我们能理解的，从课本上能理解的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好像有个中心思想该干嘛，有个结果，有明确目标之类，但是到他那里他似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当然我自身，我认为依然像曹老师说的，我自身也有个漩涡了，就这些东西也卷入我的漩涡里面，形成我自己的中心。等一下我再捋一下吧，每次都是我第一个回答，我一点想象空间都没有。阿宝你再说几句吧，好不好？
也没问题。
你问了很好的问题，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三两句话，哎，再想想。
我有一个地球仪，我会一起帮巴拉鱼，在马里共和国我钓到一条鱼，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贫瘠，骆驼在哭泣，我将威士忌撒在沙漠里。
哎，现在可以接着说吗？
说。
比如你看那个阿朗罗布格勒耶的那本为了一种新小说，他那本书，他里面讲，当然都是讲写小说的方式，但很多时候我把它用在创作音乐上的思考，他对我帮助挺大的。那本书我也反复看，包括他的一些访谈录啊，这都是陈老师出的。还有比如他有一段时间邀请那个让艾沈诺兹来开他的讲座嘛，陈老师送了他书给我，然后我看了，因为我还很喜欢，就是这些小说反而对音乐创作有影响。
因为陈老师，就是刚才我们都在提到陈彤老师，因为我们刚才是一个你说到了一个文化圈在广美，但他又是一个异类，虽然他搞国画的，但是他又做出版
啊，
所以他将很多法国新小说包括新浪潮电影是吧，录像带什么跟我们分享，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就是包括他也是广州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小的中心，
嗯，
我觉得里面对我的影响就是说，哎，结构就是传统的这个小说里的叙事结构完全打破了，
嗯，
那么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去在作品里进行描述，
嗯，
对这种结构性的打破肯定是有一种影响，因为你整个思维也在改变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就包括对人科的小说，人科的他们五条人的歌词，
嗯，
我觉得他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潜在有一种广州本土文化嫁接新浪潮或者新小说的一种新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曹老师说的很好。还有另外一个，作为广东作为那个时候的前沿吧，我说经济发展也好各方面哦，它产生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产业，盗版业，那个是很疯狂的一个年代，包括那个你说接触到的一些，除了刚刚仁哥说的那个新小说，那个是另外一个哈。我现在说的是，包括电影这一块也是，就盗版 DVD 也好，或者盗版的 CD， 还有打口
VCD，
对 VCD， 还有就打口袋，就这些都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我当时经常会形容说，我吸取文化的方式是自助餐，
嗯，
因为
嗯
buffet 嘛，就它有中餐西餐有各种餐，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南方的吸取的文化就是所有东西都摆在你桌面上，
嗯，
而且它内陆去吸收这个文化是慢的几拍的嘛，
嗯嗯嗯，
我刚刚吸收文化的方式是翻垃圾桶
垃圾堆吧，唱片啊，那个时候如果是去进货
的时候快点摄影机走上我挡着
啊。但我觉 得先说一下交集哈，就是一些 image，就是说比如我真正认识他们其实是通过
时代舞台，
就 UCCA 2021年那个展览，因为请了陈彤老师来做讲座，陈彤老师是大家的，我们叫陈师傅，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是吧，所以他们就来捧场了，那一次才是真正认识他们。那么认识以后没多久啊，他们就准备是吧，大时代歌厅的这个演唱会开始有这个筹备这个想法了，所以就任科跟阿茂就给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他们我估计也是因为看了展览觉得哎，很多很多东西很契合，后来反而我再倒过来才去，是一个滞后的，完全是一个滞后了十几年的一个交错，所以
你才去听他们的歌，
对，听他们歌，或者说要为了这演唱会去挖掘他们的成长历史，帮他们把他们作为一个课题，也让我的研究生参与进来，把他们的理了一遍。那么我自己个人会发现很多歌词呢其实是我自己就是创作里面的这些元素关注的对象，比如三元里啊拍的城中村，那他们是在石牌村，然后还有他们写的歌词，比如说那个货车司机卡在一个高架桥下，那么我的一个文档里面呢会经常会下载或者说截图，当年就在 2.0 的这个互联网时代会下载很多新闻照片我感兴趣的，就其中一张就是货车卡在大桥下，所以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对啊，那个我有专门有一个 folder 就专门存这些奇奇怪怪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新闻图片或者一些现象，对，所以我就但是它就变成了一个歌词，但是这个可能虽然我没变成歌词，但是我就会对这一幕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种虽然错过了十几二十年，但是它其实是你会发现当研究它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哎，其实是重叠的，就这个大家的关注这个意象是重叠的，那包括它这个写到了在工厂门口等这个打工妹也好哈，我觉得也是跟比如我拍谁的乌托邦里面的工厂也是有交错的是吧，就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说也是注定了虽然不相识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但是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它这个东西就交汇在一起了交错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时代歌厅的这个演唱会它必定要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就是哎，这个两个不同的就是一个音乐一个艺术家他走到这个地方超越了十几年，然后最后在北京这么一个展览然后交织然后成就了这个。
我想问就是艺术导演这个职位也好或者这个工种也好过去是存在在一个巡演的本来的这个建制之内的吗？还是说为了跟曹老师合作我们发明了这么一个
过去的巡演没那么复杂，巡演还是以我们自己可能方面舞台都比较简单，对，这次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型的展览，我们需要策展人，需要艺术指导，需要舞台，它其实不光有艺术导演还有舞台导演，方方面面我们都是找最顶尖的人啊，当然曹老师在这一块里面就是当时因为我没看他的那个 UCCA 的那个展览，我在广州在那个博赫斯书店的时候大家看过很多他的录像作品，然后最早他的那个戏剧朱三角枭雄传，还有你当那个送牛奶的人民歌，对，他有很多那个广州的符号，对，然后我们的歌有意无意的也就这样，因为我们就在那边写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非常需要一个这么一个艺术导演，怎么说呢，他不光是我们舞台上演出把观众对啊就可以粘进来，好像不光来看一场演出，就像他一
个
大型展览展览，对，
但是在这个演唱会工业体那个建构里面是没有这个角色的，可能有个美术师，
以前有，包括那个话剧那个毕加索啊就给给话剧做过那种也算是个美术导演，在给他做了一些道具，
但是在这个商业的这个体系里面是没有的，一般就是说你请了一个演唱会公司它里面自带导演， 但是这个导演是管
服务型的，
台前幕
后服务型的，他的工种就比如叫舞台导演，他就 Q 场的，
嗯
啊，就比如你这个到那个什么的，
但也很重要，
对。
但是他们也有这个视觉的，他就他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看的各种 idol 的演出哈。他其实这个导演呢，他平时会生产很多视觉，根据你的这个主题跟你做整个的视觉，
嗯，
所以你会看很多演唱会有很多电子的，有各种各样的，其实他们是帮你开发所有这些东西，
明白。
但是呢，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公司是无法生产他们需要的影像，
嗯，
是吧？
对对，
真的是没办法。包括我让他们做一些根据我的意图做一些生产一些影像是做不出来的，
嗯
嗯
嗯，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倒回来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听众很多没有在现场看过这个演出，我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舞台设计几个主要的元素，就是在如果你面对舞台，你的右手边看到的其实是一条公路，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脚手架，乐队和和声主要是分布在舞台的这两边，对吧？然后在舞台当中一度还出现了一个巨型的这个红色高跟鞋，然后这个鞋跟是那种画廊的那个三色的哦发廊的那个三色的旋转灯，然后鞋里面插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舞台的一个配置。曹老师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三个主要的元素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刚开始最早给了很多疯狂的想法哈，
嗯，
都是整个地台都能升降的，
嗯，
包括想人科从空中掉下来一个巨大的手脚架或者一个大吊钩，
嗯，
但其实这都不符合舞台安全，因为我没做过这个演唱会舞台。那么还有就是说随便做升降呢，开一个口就特别贵，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没法开口，就是没法做任何一个升降，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固定结构。那么舞台的中间的道具进出包括升降的屏幕就变得是可移动的，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限制性，毕竟他们这个啊万人这个演唱会的票是吧，
对，资金是个问题，本来还想那个萨克斯手吊着再来升来升去，对，方方面面的，包括曹老师最早期有很多特别烧钱的想法但确实因为其实是个亏钱的活，
对
对，因为那个如果我们要按照比如传统意义上的成本可以收回来甚至挣钱的，那最好的就是大屏幕，
嗯，
对吧？
你看很多其实商业演出其实很多就是大屏幕，
对，
就连道具都没有，
对，
所以搭建是贵的部分，
搭建，因为我们还搭了一个渔船，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后面出现，
对，然后还有屏幕上的有一些效果，
嗯，
那么那个公路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高架桥，然后也是个断桥，就珠三角经常哈，包括中国很多城市，
嗯，
你因为这个过度城市过度规划，就是他先于规划，可能他完全那个路都没通，他先把这个桥根儿给就修到那儿，桥墩或者说桥的那个口要延伸的下一个出口，他先把它建好，但是你会发现他建好十年后他都没有去开那条路，
就是他不衔接任何东西，
对，
其实他 这种很适合艺术创作，会改城市规划你看那个什么安德森那个啥
罗伊安德森，
不是，还不是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那个导演叫啥？
韦斯安德森。
他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桥盖到一半，那个像个装置一样。对，所以这些其实很适合拍电影搞艺术。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城市的意象，所以把它放在了舞台，然后又觉得哎，这些乐手其实通常在演唱会里面都是平铺的，埋在黑暗中的，有时需要点每个人的时候才会给到灯哈，大部分他们是个配角，但是在这一场里面其实和音也好，是吧，乐手也好，张梦组的这个
管乐组
也好，都变成了演员，帮他放在一个桥上面变成了这个演员的本身。
包括有一个细节，比如像那个我的乐助，就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有演出的过程要帮我们递吉他或者这样，当时在想，哎，本来他那穿比如黑暗的衣服，黑色的，他就在那里面。但我在想，哎，干脆他们也穿那个工人服，就是 像那个 曹老师那个时代舞台那样的，还给戴上那个黄色的那个帽子，哎，蓝色的，后来戴蓝色的那个工人帽。他就是他不光是一个工作人员，他站在舞台上，他给我拿琴，或者他出现在舞台上，他已经变成一个表演者。
对，刚才我们也说曹老师也为这个演唱会创作了大量的这种影像嘛，然后其中有一些其实是对比如说一些历史资料啊或者经典电影的一种拼贴吧，再创作，也有曹老师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唱初恋的时候出现的是谁的乌托邦，然后像城市找猪其实配的是一个有点像 R&B City 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原作里面的影像，还是说你又为他又重新生成的，
这个是专门创作的，做了一个充气猪，
对，
因为我以前在创作里面就曾经创作过就现实里面的充气的猪，就有点像我做的那个充气章鱼，我在10年前吧创作过，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猪的概念，因为经常我会在我的作品里面找跟他们那个关联性，所以找到了这个充气猪，而且这个猪呢还不是正常的猪，是一个乳猪，
有点像一个存钱罐，我觉得像
不是，可能他们北方人不太知道烤乳的那个乳猪。就是
有两个车厘子在鼓在眼睛，
有两个车厘子，这个其实是南方，过年呐、祭祀啊，
对
啊，
包括电影开机啊、庆典
的
时候，对、
嗯，
所以他们在找这个猪，但是这个猪最后破裂了，因为它是个充气的。
然后我那天在翻我当时在演唱会的时候拍的照片，我发现那个，
你还去了演唱会啊？
我去了，
去北京的。
然后我看到那个城市找猪的那个视频里面，其实它。在一个脚上还有一个今天停水的那个标志，对吧，也是对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 reference、
不是吴山庄的吗？
对
对，
吴山庄的、
对
很多 reference 那个路牌一直在变，比如说什么元宇宙什么村落在前方2公里、然后包括路牌这里像乡村那边像城市，其实也融合了很多今天就是当下的议题啊、题目啊、
但是也有一些歌它其实并没有配合影像，是配合了一些滚动的歌词啊，这种比较简单的画面，我不知道你
像你那个水流东、那个就是配了一个用它的歌词的方式配了像一个滚动字幕、对，用了弹幕的方式，
对对对，
弹幕那首歌本来就是要需要很安静的、也没有管弦乐队吧、就是阿茂自己唱，所以那个需要特别安静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让屏幕的这个视觉这个活跃度降下来，然后反而观众会被那个弹幕的文字去吸引、所以也在视觉上面去寻找这个节奏、有时候很热烈，有时候就是很安静啊，甚至有时候过场的时候我们屏幕就是黑的，就让管弦乐队自己在演奏、
对、
有动有静，
因为这个演唱会延迟了一年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时间去斟酌这个节奏，一开始的可能每一场都很丰富，视觉疲劳、但是慢慢我们在调整这个，包括音乐也是，不是说都来猛的，但中间要怎么样慢歌情歌来调整这个、这个节奏。然后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些影像是我创作的，这些里面就比如说他那首谁的乌托邦配的是
初恋，
谁的初恋、
初恋、
对、初恋，因为跟那个工厂妹有关系嘛，我觉得就很适合那个比较感人，而且他在唱一个女工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具象的有不同的面孔，让你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因为他也是一个半纪录片、很真实的对照，又是珠三角，也是他就是他歌词里面的那个对象。
一辆货车撞上了高架桥，卡在桥墩里面，一名年轻的男子啊抱头痛哭，他穿那皱背了很多年，终于挣到了钱，回到家乡想找回他的初恋。啦啦啦啦啦啦啦嘞，啦啦啦啦啦嘞，啦啦啦啦啦啦啦嘞，啦啦啦啦啦嘞，嘿。
其实除了跟曹斐老师合作之外，大时代歌厅还请了二高舞团作为一个合作舞团，然后我可能先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二高舞团是一个做舞剧啊、舞蹈电影啊的这样一个舞团，然后除了这些创作之外，他们其实也做一些社区的舞蹈， 民间的这种舞团，其实就是鼓励任何身材、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人通过身体进行自我表达。我知道曹老师最近几年的作品很多是以身体为媒介，这是您的一个转型吗？然后也想问一下，当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用自己的身体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说到二高，其实当时那个张小舟老师他就在大时代这个歌厅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用伴舞，哦，传统的商业的伴舞，或者说，然后觉得二高的这种既是现代舞又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人的动作几乎很不整齐的，
嗯
啊，然后细看它完全不是那种工业里面的伴舞流水线上的这种编舞，它其实是根据他们的每一首歌去专门的去创作那个舞蹈啊，包括你看有些舞者拿着大哥大，当年的大哥大，然后穿着过去的这种服装，然后也在演绎当年珠三角这种歌舞厅的文化，
嗯，
爱、孤独等等等等，用他的身体去表现。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等于说这个东西抛出来，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创作，舞者有舞者的创作，
嗯，
对吧？然后张梦他们有自己的一种解读的创作，
嗯，
我觉得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全部交织在一起，就整个这个作品啊很浓重。认识二高以后，我也邀请他参与我一些创作，
嗯，
然后最近他们拍的一个电影跟舞蹈有关系的一个小影片也邀请我出演，我也尝试了跳了一下演绎了一下。我觉得广东人有一个有意思，就是会互相帮助，就是哎，他帮我演我的那个作品，
嗯，
然后他想演出让我也去出演一个角色，我也去演出。因为他们经常要在舞台上，所以我觉得身体的演绎对于他们两个来说不陌生，
嗯，
特别是阿茂在北京场很欢哈，
嗯，
你这整个人都摇，这广州场也是，就整个人就完全就疯了，摇摆起来，
嗯，
然后呢我也观察了这个人科，
嗯，
他每个动作都是精致设计的，他没有一个多余的包括日常的一丝动作，
嗯，
因为我怎么发现呢？因为我上台谢幕，
嗯，
我是松散的，然后我再回看，因为我要看那个彩排，就是他立在那里的时候是没有多余的，所以我知道一个 star 在台上其实是，
嗯，
是要很严谨自己的动作的。
对，是，
对，
是。昨天晚上呢，我还去看了一个那个就那困乐队的一场演唱会现场，我也学到了一些。确实，就是我当时比如去参加一个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
哦，
那次是第一次演戏剧。当然，我之前也参加过那个包括跳舞的嘛。披荆斩棘，对吧，都有帮助的，都是学习班，我从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出来，他会给我一些，确实我们有一些日常动作，啊，在舞台上可能是多余的，
嗯，
可能你想传达那个意思，但是你做了四个动作，其实一个就够了，他有时候是这样。当然这些东西在演戏里面也是这样，就包括最早跟那个谁文琪对戏，也是跟一个广告拍广告说，
嗯，
就他是觉得我动作特别多，包括我眼睛眨的那个，后面我就有意识的控制了一下。
嗯，
当然，大时代确实比那个 live house 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是 live house 无所谓，
嗯，
甚至我都喝了很多酒上去。但是大时代歌厅在那个演出的时候，我是几乎是清醒的状态。但有时候你要表现一些非常迷离或者稍稍激动的，那确实有时候。那个场域会给你一种就是让你沉醉啊，你知道是吧，都是不需要酒精的状态下你也让自己好像沉醉在里面，跟 live house 比 live house 有时候多一点动作或者怎样，
而且呢
而且松散一些，
在演唱会他们是戴耳返的，
对，
其实他们听不到下面的声音的，
对很少，
所以他反而是那个声音是对于他来说是封闭的，是个真空的，
嗯，
是吧，
对对对，
他只是看到人在欢呼或者一个模糊的一个影像，
对，
它是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塑造里面，这是我想象的，
嗯，
对，就是一般莫里达老师在一首歌结束之后他会给一些观众的光效给我们，
哦，
但在演出的过程如果光效太多的话其实他怕造成某些干扰，
在 live house 里面你可以随意嘛，对吧，他也可以随意喝酒或者动作多一些，
那这个区别
是它是一种松散或者是 比较自在的一种状态吧，啊，互动的啊，你可以，你要你或者你慢下来，你想多讲几句都没问题，
嗯，
但是你演唱会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像那个一帧一格是吧，就是你得走灯光也好，走位啊，包括跟曹老师我们都要研究那个位置走位，是怎样走，基本上啊我们讲话包括就是 talking 的那个环节，它也是要现实，
嗯，
啊，你不能那个太多讲太多，包括那个跳舞啊，那个刚才曹老师说我那个舞蹈啊，我其实完全是自发性的，当然也肯定受恶高们的影响，因为当时看他们在彩排啊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特别的生动啊，就那些动作，他真的是内心自发的，特别是在广州场第一次演嘛，那个他就到那个环节的时候，我就很夸张的。
豁出去了，
豁出去那种，对，
他
你就，哎呦，那就跳水，就他就你就沉浸，刚刚就说了那个曹老师说了，就是你的，你就完全
两米高的距离跳下去，真的你不怕死啊？
就进入你的那个表演里面了。
你们现在这个演唱会演了两场，你们觉得北京的观众和广州的观众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在现场感受到的那种气氛有什么不同吗？
我作为台上的表演者，我觉得都挺完美的，真的超乎我的想象。而且当时第一场在广州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担心的，上台前我有点担心。而且广州那一次演出一开始，我那个我的耳返一直在断频啊，出了一些技术问题，就咔嚓没声音了。但我要继续演下去，其实一开始就有点慌的。但是由于我特别专业，对吧？对啊，一个很专业的 superstar， 对吧？全部把它扛下来。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都反应挺好，但是因为广州是第一场万人演唱会 ，live house 最多也是几百一千，
嗯嗯，
对吧？
三多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阵仗是不一样的，给到他们的一种压力也不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我在台下看第一场，任科是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耳返，因为这种东西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素质，
对，我都冒汗了，
所以他整个人就很卡壳。然后呢他那天就很松，估计喝了一点，然后就特别松，然后他就很紧张，对。然后但是到了北京场他就很自如了，
嗯，
估计也参加了一些综艺，所以
北京我那个设备没问题的，很好设备，
他就有点凹造型了，包括喝口水都很酷，所以拍回来的那些照片都，
嗯，
每一个照片都特别帅。而且很多朋友是，不了解他们的，我请了一些朋友去，完全可能原来没听过他们，知道他们，但都被他们圈粉了，
嗯，
就是万人演唱会的他那，
哦，我记得你后面你那个朋友评价很高，说他看过很多演唱会的嘛，
包括各种 idol 的，
说比那个王嘉尔都好，是他说，不是我说的，是他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看过很多，比王杰。王杰是我哥说的，他上周去看了王杰，然后看了嘛，说比王杰的还好。然后王嘉尔是你那个朋友说的，王杰是我哥说的。还有一个更那个，说比梅梅的还好，他看了他日本的演出。
所以
我觉得我就
王嘉尔
我
也看了，王嘉尔我也看了，我也是啊，就是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没有我们的那个大型道具，
所以才烧钱嘛。就是他整个，
所以我们是亏本搞这个大时代的，
这个啊，对，特别
我觉得如果要挣钱的话只能进鸟巢，
嗯，
对，因为那个任科在北京场就是一直在 Q 鸟巢，因为是在五棵松办的，
哦，我看
因为我们亏本了，啊，五棵松坐满了都不够支付，所以我们要去鸟巢，
嗯，
但是，哎，不好意思啊，我要说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就是其实聊到我当时包括广州第一场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歌，我至今认为我们的某些歌是适合在小场地演出，我一直认为比 live house 或者剧场，因为你去到大场或者万人馆以上的传唱性也好或者怎样，就比如在大时代歌厅里面，当时我刚冒有在想，当我们也拿掉很多另类一点的，就是比如像雨来林秀才啊那些，但依然有很多歌是 不适合传唱性的，比如像曹操李米饭，对吧，但我们也保留，就是像彭磊有一次我坐飞机跟他在一起，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的歌太难唱了，对，就要合唱也有点难度，
嗯，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把，对吗，广州跟北京两个大型演唱会都做成功，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
是，
如果我们多联手流行歌还得了，就有一些买错票来看的，买了告五人结果来看的，直接变成我们的粉丝的，甚至买了500五月天的，一看是五条人都成了我们的粉丝。买错票不要花，来吧，
不会让你
welcome 就伤害
票价一样吗？
票价一
样，比他们便宜对吧？
会不会让你感到快乐？
曹老师也提到了歌词，很多五条人的歌词很动人，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你们的歌迷也能判断出来这个词是任科写的还是阿茂写的，你们彼此会怎么评价对方的写作？
最早那个我认识阿茂的时候，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一种非常欣赏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不需要我们去理解什么文学啊，甚至就像曹老师说，他不需要受什么中心影响，直接跳过某种东西，就是在他早年他有这种生命力。我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退却啊，是吧？对，他有一股原始的那个状态，所以到了大时代歌厅的时候，那一次演出他的表现也是有点吓到我的，在那个
放飞自我，
对，阿丽娜或者塑料花的那个动作，因为他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看过他做这样的动作，在 Live House 也没有这样做过，在音乐节他也是没有这样，但是那一下之后我觉得非常牛逼，对，非常好，然后我就也后面跟他说，
那天圈了很多粉啊，
对，我觉得非常，而且确实也吓到我。那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说你去舞蹈班练的或者去参加什么节目，对，就跟他比如我欣赏他的歌词或者欣赏他在创作歌的那个旋律的爆发一样，就是在那一刻，就是大时代他那些动作就是有点类似他在创作他音乐他歌词的时候的那种，就很怪但是又合理，就这样，就很重要，
很原生的东西，
对，所以人有时候要回归一些动物性，对，
能
不
能
你
不
要说我看了一本书的事情啊，
能不能
我读的书少，
哎，曹老师啊，能不能把任科刚才那个话说的那话OK 变成我的话，我对他说，其实同理，这肯定的，就是因为像任科就一如既往的，他本身就保持一颗艺术家的那种，
哎呦，不好意思，曹老师，
他本身就有从一开始就有，而且这也是很欣赏的，因为为什么最早我们能后来一起合作嘛，那肯定任科也有他的独特性的，对我来说我也是欣赏的。非常欣赏的，而且是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双子座的
啊，就天马行空就发散性思维的这些东西，他也是深深的吸引我的，而且包括任科写的歌词也好，他是带有很有诗意的，我就比较偏现实一点的啊，现实主义的一点，他是比较浪漫主义的，
没有没有，你也有诗意，你诗经的
哦，诗经OK。
我前两天看到那个五条人的 B 站上面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用一个 AI 作曲的软件，然后输入那个梦幻丽莎发廊的歌词，让他写一首歌，写一首曲配这个歌词，然后任科听完之后就说，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他说他具备一切我们批判的东西，然后他形容这个 AI 的曲风是像味精撒在橡皮筋上，没有任何人类可以使用的东西。然后我就马上想到说，我记得当时刚有 Mid Journey 的时候，曹老师朋友圈发了一张图，是 Mid Journey 生成的一张图，应该也是一个有点像外星人在地球上什么的，跟你之前的作品有一张很像。然后我也想问你们，对于 AI 的创作 其实你的反应是跟你的作品很像，然后人科的反应是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就是你们对于这个 AI 创作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确实那天那个小赵我们好玩嘛，输入进去它确实不好，
嗯，
对，它确实就有一股那个塑料味，就是我刚才形容的那种，但是哪一天 AI 变成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最近就发生了那个事情，就最近有一个广告找我们唱一首歌，但是我们完全没时间，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那你用 AI 写一首吧，结果他还真用 AI 写了一首发给我们听，我们觉得还不错不错，然后我们就说你根据这个 AI 这个编曲方式我们来录一个，但是呢可能这里面沟通出了啥问题吧，他可能以为就说哎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最终他还是找一个人来写，结果写出来我们完全不喜欢，我们说还是要找回 AI 的。就是那天我们在聊就是小赵就生成两个那个莫莉莎发廊，其实后面我们还聊到其他东西但没有剪进去，其实有时候人也 AI 化，
嗯，
或者就我们看一篇文章不光是音乐它也 AI 化，可能是语言怎么说呢，用一种很吼奶牌用很立牌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而不是他的情感推动这个语言。
曹老师可以讲一下，因为我感觉很多当代艺术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跟技术互动的过程中创作，不一定是说借助它，单纯借助它作为一个工具，然后在借助的过程中也在反思这个技术带来的东西，把它再变成一个作品，对吧？
因为我觉得当代艺术里面它很多是一种批判性的，要有问题意识的，所以它在面临这个技术的变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也要看这个技术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去判定它还是太早了，像人科说的话，因为还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但是作为艺术家我觉得一方面是可以一边看一边去尝试，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可以找到他一些bug， 就比如说他说人也 AI 化了，那可能也许这个会变成我作品的一个题目，一个题材，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如何在 AI 的困境里面而不是说像很多行业把它对于我来说是变成一个工具，而是看到它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不是完全技术的这个悲观者或者拒绝这个 AI 时代的全面的来临，那我们人类也要找到一种方式怎么跟它相处，就比如说阿茂他可以就像你们现在是吧，也去跑马拉松，也去练核心，也打网球，那么为什么在 AI 之前你们没有搞这样的东西？真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为什么我去搞身体上的运动，要对抗性，我觉得因为到处是充斥着这种所谓数字化的全面的这种侵蚀，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跳出来，那我跳出来干嘛呢？那我又很难就安静看一本小说或者阅读，其实有时候很难，就我们的人类的发展的惯性那就往回拉，这个时候反而觉得啊，最简单就是这种身体性的东西去，其实是一种应激，
就是你在寻找太多的图像，你在寻找跟图像相反的东西，就是肉体就是跟图像相反的东西。
但你会发现图像那么多的时候，为什么人类反而现在马拉松很火，在每个城市是吧，广州刚刚是，那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去加入这个队伍呢？就包括我去澳大利亚，刚好他们也是去悉尼，也是一个马拉松，他们说因为沿途的风景非常好，我们不是为了跑，我们哪怕走路我们要把这条路走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可能有一部分要回到那个视觉，回到 nature 就自然，回到感受自己的身体的，像你舞蹈表现表达，包括跟传统的链接，我觉得就是这种技术激进的时代其实有可能会带来某种回归，我没有说那么的悲观。
他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去澳洲了，在昨天晚上9点他离开心爱的女友，说一年后再见，所有年轻人年轻
到任科在很多采访里说你最近在学英语是为了进军国际市场，可以跟我们听众讲一下打算怎么进军国际市场吗？
其实已经在国际市场的马拉松里面跑了一阵了。你看我们之前那个美国巡演，还有以前我刚才说的去那个巴西圣保罗，还有以前的那个葡萄牙。对，当然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学英语其实我很糟糕啊，很差，就是说，但我是敢说的。但因为我听，包括早期的听那个喜欢的歌手，比如 Tom Waits 啊、Bob Dylan 啊、Rolling Stone 那些，不要老看翻译嘛，对吗？有时候我也去读一下他们的那个歌词，不看翻译，读他歌词的第一行，我已经在那个国际轨道上转动了。那进入国际是不是好事呢？不知道。对，或者就像地球村的概念，我们已经对，而且我不敢想学英文，我还想学法语跟日语。
我看到你跟黄轩在节目里用法语进行交流。
我们讲的都是假法语。
但是你们可以交流。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下全球化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开头其实聊到这个话题了，就是说在千禧年前后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高潮吧。其实我们都是模糊的讲，我们是广义上的全球化的一代人，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对此有很多想象，然后包括我们的趣味，对吧？我们刚刚聊到听歌的趣味、阅读的趣味，包括看艺术的趣味，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形成的。但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愿景似乎也不能说彻底破碎了，但是受到了很多阻碍，发生了很多变数。在这个情况下，我不知道你们还怎么如何想象一种外部的世界，或者说包括你们的歌也唱地球仪啊什么这种想象，你们觉得今天要怎么继续，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那个阿茂之前那个歌词哈，就是说这个今天全球化，
今日全球化，明日自己耍，
明日自己
耍。
我觉得他那个很早，还在全球化的时代，
2007年，
对，还在全球化最全球化的那个时代，你说2008奥运会之前是吧？那个没有人想过是今天这个
自己耍，
对吧？自己耍。所以我不知道阿茂，你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歌词？
他其实这样，他那整首歌呢，他其实是讲一个，就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嘛。他其实他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对，它是一个概念来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情事或者人，他会变，
是
会变，会转变嘛。就比如
就是世界不是并不是发展，对吗？不是一直膨胀的，它可能又像股市一样，它会又倒，对吧？
不是线性向前的。
对，
当时就写的时候，因为又是用海风话写的嘛，它里面又写到说人我讲梦话，讲的是海风话，我不知道嘛，因为确实你在讲梦话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就比如曹老师，对吧？你粤语的以前，对吧？你可能你小时候做梦话的时候应该都是用粤语讲。
但我一读书就变成了
我也是
我也是
用那个普通话阅读，因为用海风话，因为他那个
我有时候用海风话阅读，有时候
我以前也是，
我
以前也是用那个，后来慢慢的你也会用，阅读的时候也会用普通话，因为他本身写的时候他是用普通话思维的嘛，书面语的嘛。那 OK， 那就我想说回到那个刚才是这个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首歌你就写后来你就会发现，就可能你语言你确实也会变了。后来就想了，因为就那个嘛，最后我就忽然间就来一句啊，那种就最后那一句了。我不知道，我就说我不知道。
所以一个预言家并不知道他有，
通常预言家
不是，
对呀，那个巫师，古代的巫师，对吧？他弄晕了，然后醒来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已经，对吧？预言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又醒过来。
那就我
通灵者，
对，他有可能就是说，
时光穿越，
明日自己爽了，那就自己爽。
所以我刚才说吧，那个原始的力量可怕了。
就是一种创作者的直觉，
对，
就是他有一些直觉
性
的东西。
动物那一刻冲下去的时候，他并不需要， 理由。
嗯，就比方说我的展览现在都在南半球，
嗯，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过去其实会在欧美，
嗯，
然后去年今年巴西、阿根廷、
嗯、
澳大利亚，
嗯，
就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啊整个的一个格局，它影响到一个艺术家的展览的场域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就是像阿茂说的水流东水流西，它其实广东人有说风水轮流转嘛，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东西也会转回来。就像好像日本曾经在这个80年代是吧，黄金经济腾飞，包括亚洲四小龙等等，那到今天也进入了一个停滞期。虽然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像中国有一些企业家组团去日本考察，那么考察什么呢？在考察他们在过去20年经济下行期进行了哪些产业的投资、
什么产业在经济下行期还能够存活下来，
存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察团特别有意思，就因为现在也可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提前就有这种预警机制，哎，现在、
嗯、
那下行期我还能做什么能够起码保稳、
嗯、
对吧，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应对方式，但是这个东西人家也慢慢复苏，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所以如果可能对于更年轻的人，他觉得哎好绝望啊，就是今天可能代表了永远，那么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那首歌一样，它其实是像水流这样，它会它也会干枯，它也会这个变成洪水，也有时候变成了更多的支流。
我觉得北京场就是当那个大屏幕上出现这两句歌词的时候，感觉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就是当场肯定很多人都被这个歌词深深击中了，但它又是一个来自过去的剑击中了今天的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最后也想聊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听五条人很多歌的时候，我都觉得里面有很多希望的感受。嗯，比如说初恋里面前面写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后面唱的是明天的太阳依然会为你升起来，然后包括像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人他写他去了澳洲然后回来了发现在哪儿都一样，他其实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一种情绪，哪怕是普通人的生活可能很不如意，像刚才讲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但是好像那个态度依然是说生活下去是有希望的。
对，那个世界理想里面我们也写了一句歌词、
嗯、
叫不要去管他，不要去管他，最后还是靠自己、
嗯、
对，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他们也是南方人嘛，我觉得也是南方那种韧性、
嗯、
就是他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悲观，因为没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这种根性是植根于土地，所以还有就南方人他比较务实，他可以跳过他就可以不管他，那我就管好今天，哎，这个铁观音很好喝，我就很开心，我就探这个茶的时候，包括广东人吃点心，我就会被当下的这个东西而满足，然后呢又更有生命力的迎接下一天明天。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我的作品的跟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通常都会在结尾有一个开的一个口，就是一种往上的，比如说谁的乌托邦结尾还是出现我的未来不是梦，或者很多作品的结尾哪怕忧伤哪怕就是说啊末日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最后这个口还是让人看到还有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是艺术作品是吧，里面的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吧，人生观吧，
只要有一点点开心就好，因为我的比特币又涨了。
每一晚凉意哦，山袂啊相依，啊亲像人笑，目睭就揢落去。哦，人讲我讲闲话，亲像讲啊是海风话，我毋知啊。
就差不多聊到这儿，特别开心跟曹老师、跟任科和阿茂聊天。然后，大时代歌厅的最后一站在1月5号的上海。这个节目我不知道播出的时候还有没有余票，如果还有票的话，
内场票。
对，欢迎大家。
舞台旁边给你们支个。
现在已经开票了，对吧？
已经
开票了。对，
很多不是很多，少量的内场。
少之又少。
如果大家到时候还有票的话，
对，
可以去现场看。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现在剩余
的，我们下期再见，
不是很多，
拜
拜。少量的内场票。
拜拜。
拜拜拜。
昨天啊最老干啊，昨天最老塞啊，过年爱吃饭啊，过花不知啊。山坡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平平啊，百年强啊。